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塔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
离逾越节越来越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要将耶稣除灭的念头也已经酝酿的好久了，随时准备伺机而动，但又怕百姓生乱。在今天经文的前半段，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与门徒两次在用餐的时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一次是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人因着心系主的死，拿上好的纯拿达香膏去膏主。主对这件事做了一个结语，说道，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第二次的晚餐之前，经文提到了一些背景，就是耶稣的门徒犹大跑去见祭司长，做了一笔交易， 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原本那群人还在计划，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捉拿耶稣。哎，现在好了，有一个内应主动来提供情报，他们可乐了。耶稣在用餐的时间对门徒说道，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随后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在门徒的面前设立了主餐，有人愿意竭尽他的所能完全奉献给主，因着他为主所做的被人传颂直到如今，也有人愿意让私欲怀胎，犯下大错，把主给卖了，因着他对主所做的背负那臭名直到如今。美与丑之间我们都能够分辨，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关键就在于什么是我认为上好的呢？那么我愿意献给主吗？然后什么是我应该断绝的私欲？我愿意为主舍了吗？今天我想请各位弟兄姐妹想一个你可以为主献上以及愿意为主所舍的事情，让我们立志为主而活。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将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身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 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接着主与门徒来到了客西马尼园，那个原本的意思是指一个榨油的地方，为着即将到来的审判和受死向天父祷告着。你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煎熬吗？耶稣是完全的神，道成肉身成了人，有完全的人性，也是完全毫无瑕疵的人。为了背负全人类的罪，他所要面对到的死本不是他所当受的。我们听见他在祷告当中向父陈明自己心中的感受，同时我们也看到他最后在祷告当中表明他愿意完全的顺服。祷告不仅仅是将自己想要的带到神的面前求，更是可以将自己所不乐于面对的带到神的面前求，好帮助自己更加确定神的旨意，更加愿意顺服神的权柄。我们效法耶稣，他在极度煎熬当中仍然选择降服于神。各位弟兄姐妹，有什么是你最近一直想要推脱的事情吗？试着在祷告当中用顺服来回应神。
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望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
在一个不寻常的时间，半夜，在一个不寻常的地点，也就是大祭司的家中，听到的是不寻常的控告，是各不相合的见证。而我们看到，唯一让耶稣被定罪的，是他从口里所说的实话。那是当大祭司问耶稣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所回的话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在一切虚假不实的指控中，耶稣就这样被定罪。因为除灭耶稣，判他死罪，早就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其他的细节再怎么样的违背常理都无所谓了。曾经在主面前信誓旦旦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的彼得，果然照着主所说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甚至还要发咒起誓的否认他和耶稣的关系。我们借着彼得的经历吸取教训，在对基督信仰不利的声音充斥在我们身处环境的同时，我们切防自视甚高，免得落入骄傲，失去了警醒的心。若是已经跌倒的人，也必须赶紧爬起来。主耶稣没有放弃你，你自己也不要放弃自己。